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捉佢好運，
捉邊個好運？捉民主黨好運定捉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捉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節咧，我哋繼續咧同阿何中芬孫先生咧就傾下偈啦。咁咧，我就係先用話呢一節咧，我係咁樣嘅。我哋主要咧就探討，因為阿中芬咧，其實佢咧就喺呢個今次嗰、那個即係柯文哲喺台北嘅市長選舉裏面咧，發揮咗好多作用。呢佢做嘅大致上喺選舉上嘅期間做嘅嘢咧，其實咧。我在我眼內咧，我就會覺得係好值得同即係香港人去分享，或者同一啲參與政治嘅選舉咧，大家去分享佢哋嗰種經驗。因為點解咧？喺今次嗰個選舉嘅過程裏面咧，嗰、那個選舉工程咧，即係柯文哲嗰個選舉工程裏面，其實我可以用三個字去形容，就係、是、反轉天嘅。其實係反轉曬成個遊戲規則去玩。譬如話，以往你見到好多選舉裏面。特別即係就算喺台灣嘅選舉，我哋都會見到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候，譬如特別係國民黨啦，即係都好多係好蛇齋餅種咁嘅味道啊。咁但係佢哋咧就會係，但係今次佢哋就搞咗好多嘢，好多花款啦。但係譬如話有一個好統一嘅理念，那個理念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公民參與嚇、啊，即係最緊即係一路都係。不去即係不離呢一個軌跡嘅，就係話都係要全個台北嘅人要去參與啊！柯文哲去做一個市長，只係一個代表即係台北市民嘅一個代理人嚇，佢只係去執行嘅啫嚇。咁、呢個咧係喚醒個公民參與係好重要。咁而阿中芬卿咧，其實佢喺入邊咧，成個嗰個理念上邊咧，佢係參與咗好多嘢嘅。咁啊～頭先第一節嘅時候都其實同即係我哋都講過啦，其實佢參與過好多所謂叫做即係NGO 公民團體嘅運動啦。咁譬如話我曾經都喺網上見到佢分享一個即係個小嘅故仔啦。即係你我上想咁講啦，佢唔係淨係齋講嘅，其實佢用好多行動咧係去體現佢自己嘅理念。譬如話佢曾經到過花蓮縣啦，有一個叫玉里鎮元成里嘅一個部落，咁啊同一班小朋友咧 為奴夜話，即係勁過經一。咁啊，佢喺個同一啲小朋友去分享佢自己嗰種理念，譬如話佢曾經講過幾句説話，我好喜歡嘅。佢話如果所有生活周遭嘅問題都能夠從小朋友嘅眼中睇到嘅話咧，亦都能夠有一個管道咧，係能夠提供想同埋啟發同埋解決嘅。我哋嘅生活咧，最終咧將會走向一個更完美嘅一個境界。呢、這個咧就係、是。下一個階段公民顧問團最主要嘅目的，咁希望公民自決呢一顆種子能夠喺呢個國小到高中生嘅之間咧，係由學習嘅課程裏面咧，係去跳躍或者係發芽。我想講嘅就係乜嘢呢？其實何中勋先生是一个我们这一次运动里边所说的很多篇的一个播种人。这一个小故事对我的启发就是他是一个播种人。可能我跟中勋这个年代我们看不到真正民主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延续，然后到了下一代的人他也会继续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成果。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所以再回来了跟中勋亲兄你再谈。在这一次的贺文哲的选举里边，你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呢？
好，这个柯文哲的出现齁，他就是说他也是就是及台湾在过去这几年的一个焦虑之下齁、的一个产物。因为他提出的是超越蓝绿齁，是大家就是说在台湾在这几年齁那种蓝绿恶斗之下齁，只问蓝只问绿，然后没有办法去好好去谈论公共事务齁的时候呢，然后再加上过去的那个过去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从公民19到太阳花，
对，
可是事实没有从蓝绿两个政党里面看到新的未来。
所以对你刚才都说过，
然后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本来推出的应该是丁守中嘛，是一个大家觉得泛蓝里面觉得不错的人，可他挑出了一个连胜文呢，是让很多的台湾人觉得会不会如果连胜文当选，台湾就可能就直接被中国
对，这个是非常一个重要议题，
因为他等于说一个台湾的代言人，这个就是一个宣泄哈。所以当时柯文哲的出现啊，像我们这种在选举里面，通常都会公民团体在选举都会提出一个政纲，要候选人签承诺书。
对对对。
可是呢，这种游戏玩已经
玩的太多了，
我发现到底失效了，无效了，然后呢，人家也不会给你报道。公民团体的东西也不，如果你去看台湾最近这次的大选里面，根本就没有人跟你谈公民团体的诉求跟什么主张哈。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大局势之后，再加上我讲的我对于后民国的焦虑，但是我从1985跟太阳花我看到一些改变的可能，信心又重新拾回了。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就在思考，要不要帮柯文哲哈？要不要帮柯文哲？可是这次柯文哲刚好在这次选举里面提出一个。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对对
的口号的时候，
对，
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部署哈，就是许立明医生哈，这次被选为已经被当选哈，就是社会局局长，
对，
好，他当时他就来问了我哈，他来问了很多，然后问了我之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哈，为什么？因为开放政府全民参与，怎么在选举里面变成不是口号？
对，
大家都想不到。好，
因为柯文哲很强调，就是不要再开空头支票了，要在选举里整个哪个过程里边，就把公民参与这一个开展，就马上就开展，然后全部出去。
那问题是你口号
有行动的，
对，那你怎么行动？
这个意思是有行动的。
现所有的台湾的选举，包含香港，就是我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就我讲了那，
如果我当选，我就会怎么。
那选民或者是他是明星，我们就投他一票，投完之后通通都跳票。
对，
好，那很多民间团体。选前叫人家开那么多支票，选后也没有能力监督的。
那然后呢？你的参与？
那我自己已经，我自己就在那个在上一次， 我成立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时候，我就汲取这个教训，就是说，如果选前的承诺选后没有监督，那就不要去说这个话。你说久，人家就看不起你了。你就是一个假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自己那个，因为公度我就不提，我就说，在这选举我就在思考，好，你找我，我就告诉他是可以操作的。
对，
因为我在这几年当中，我一直在研究公民参与，比如说我教我们的民众怎么去透过网络的 IVOD 去监督立委
，iVoting， 我等一下会跟再问你，这个很有趣。
我就在发展很多种公民可以操作的东西。
对，
因为坦白讲，我一路走过来哈，台湾在早年是政治人物。之后媒体介入监督之后，媒体讲的老百姓也相信，然后在学者讲的老百姓也相信，然后在公民团体讲的老百姓也相信，可是到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这四者，
对，
只剩下什么？
就会被骗了很多次，
剩下，而且有些时候学者太形而上，太天马行空，
对，
太理想化，那个媒体也是有特定立场的嘛，那公民团体，我们看是公民团体，有时候是很中性，有时候公民团体也有立场啊，对不对？
对，
也不是每公民团体都是没有立场，所以老百姓后来发现到，只有介入监督，才会改变的。
就是所谓柯文哲说的积极民主。
对，
对啊，他说现在是，我曾经听他说过的，就是以往是一个间接
民
主，那然后呢，
民主，
现在就要走到一个过渡期，到那个极接的民主，是这样
那我自己
直接民主，
我跟他选前这个算是八卦了哈，就是说第一次他来。柯文哲来拜访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来请益，一直到请益之旅，那我也被邀请去参与。
你之前不跟他不太认识的，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
Okay，
然后他请益参，他第一句话他就说：“我觉得哈，那个我当选台北市市长之后，我要砍掉100亿的预算。”他就冒出那一句话：“
100亿的预算。”
那我就马上回他说。你的根据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不是99亿，不是101亿，是100亿？他就愣住了。我说你说跟政治人物一般人不是一样乱讲一通吗？你怎么会讲100亿？为什么不是99？为什么不是101亿呢？我就跟他讲，你哈如果能够当选，我建议你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因为我当时就希望把这个公民参与委员会置入到政府里面。因为我觉得只有在体制内有一个。公民参与委员会，从学校、从社团、从企业、从政府官员里面去做改变的工作，它才有可能。
因为那得这一个公民参与委员会，我公民参与委员会，先说这一个，这就是我曾经听过柯文哲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叫他说的，就是他说。就当台北是一个类似一个国家要管一个国家也有立委啊 ，OK， 台湾现在也有立委啊，但是台北没有的吗？你做一个市长，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
市议员监督他
啊，
市议员可以监督他
啊，市议员可以监督他，但是他就说要把公那、啊、他有说过两句话，就是把选民
变公民，
升级到公民，也把公民就变成一个好像立委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来，就是你刚才说的
那
个。
我在国会监督的时候，
这些概念是不是你分享给他的？
我在国会监督的时候，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时候，我就是变成大公民小立委。
okay，
选民变公民
啊，
选民变公民，
选民变公民，
就是说选民就是说我以政治人物讲什么，我投票支持你，但是我选后我就没办法监督你。
对，
公民要监督。
好，
那选民变公民，好。大市长小市长大公民，大公民小市长，就是我们就开始，然后我就
明白，
我就第一次跟他谈，然后呢，然后许医师来找我之后，那个我再跟他谈，好，那根据许医师他们的谈，就是说柯P这个人学习心很强哈，他当然是一个医生，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他愿意去，他愿意像海绵这样吸收，
对，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们要让柯P接受我们，就不断的洗脑，不断的那个，那我们就不断的讲，那后来我认为最就是说我讲这些口号没有用
啊，
要有行动让他看到，所以我就帮他规划了3场那个沃卡费。
对呀、啊，
公民咖啡馆还有一场的 Open Space、
啊。
沃卡费就是跟观众朋友讲，沃卡费就是说，我先设定一个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大家都会来参加，然后可能一场里面有20个题目，可是每个公民呢可以参加3个题目的讨论，那等于说 然后一个桌子，一个题目呢是一个桌子，一桌大概有五到六位公民参加。
OK，
那等于说同样一个题目就会有三轮，就会有二十个公民提供意见。
哇，这一个
我卡费。
令我想起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也有像类似的一些讨论呢、啊。
然后再来，然后另外一个说，那如果你有想要讨论的题目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再办一个 open space， 就是说、你大家一起来，你在当中提出你要讨论的题目、经过联署通过音的票数我们来讨论。
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一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呢完全是何中芬的概念来的。他很有霸气的改了一些名字的，比如说叫挑战 OP 公民开港，或者就是刚才他讲的叫挑战 OP 公民咖啡馆，挑战的 OK， 是很有霸气的。那然后呢就跟他刚才说一样了，就是呢就搞了很多场比如说应该有三场的公民咖啡馆啊，或者是也有一场的公民开讲啊。
对，
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你们有一次的开讲
直播，
我觉得恐怖在哪里呢？三个多小时，只是哪一条 YouTube 都三个多小时，
可是顶
是很认真的，
对对对，
非常认真的一个开讲，不是跟你开玩笑，然后、
那个、
到最后是柯P要来要听所有人的话了。我在看哪一条片的时候，我有个冲动，我就是想把它分享给那个我们的香港的特首梁振英。等他看一下他这几年做过什么的事。所以我觉得我要强调的就是他们钟勋兄他们玩这个选举的游戏就跟他说的一样，他不是口号，不是跟你开什么空头支票，他是又做了很多的行动。这一个我想你调过来教梁先文做，他真的他会死的。 OK，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因为它是一个颠覆传统的，
颠覆传统，对，
过去都是政见发表会。好，那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讲他都接受、一开始那个我们的因为我不喜欢跟政治人物第一线接触，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许医生、他就是在竞选团队里面开始游说所有的团队的人，
对，
要打败所有的人的说服所有的人，他才支持。好，那再来我又在跟柯P见面了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就第一句话就回问我说，这种东西有没有人做过，可以操作吗？那就来了，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很大，那对我而言那我要怎么让他觉得有做过，我说服他就说，因为这个我卡费我已经操作两三年，
因为你有哪一个经验呢、
而且我告诉他
搞那个街头活动啊，哪一些社会活动啊，
而且我告诉他我也在商圈找商人来开过，我也在菜市场
也试过，
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来操作过，
哦，
就是说我也在那个部落里面操作过，等于说我各式各样的族群都操作过，确保这个工具是安全的，不会。那他说那会不会有人来闹场啊？我就告诉他，其实这个东西理念，我在这次选举也有跟别的候选人讲，他们不敢做。但是柯P接受。
我要补充两点，再给香港的听众或者是内地的听众说，因为什么呢？我打个比，因为我也生活在大陆，很多哪一些大陆的市的市委啊、市长啊，也做秀的 ，OK， 也有做类似的东西，但是他们只是搞形式主义的 ，OK 叫电视台来派他们呢、怎么听群众的声音，听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他们啊，钟勋兄他们呢，或者是柯文哲这一个行动，他不只是听台北人的声音。他们听完之后，你们办了哪些所谓的公民咖啡馆啊、公民开讲啊之后呢，你们是有整理，
有
整理的哦，
一本书，
什么所谓的208条计划中挑选52条优先计划，
对，
又是现在又是你刚才说，
我等一下来说明
啊，公民参与委员会啊，这一个可能是你跟柯文哲的一个交易来了，
这不是交易，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棒的
对
一个政策，你可以做哈，
对，
我来讲，
你讲啊，你比较具体，
因为这就是说好公民团体。 透过
你真的是认真的、哦、
透过一个柯文哲实现他的梦、啊、好，那大家就会很好奇，那你公民提了这么多意见能不能做、啊、因为又不专业，好，所以呢我当时把他我把我们的意见其实500多条了、啊、那个我就把它挑出比较可执行的，
对，
好，我先筛选，
对，
然后呢我们会把两个部分全部交给他，当选就交给柯文哲的各局处去做分析，嗯，能做就列管，不能做就说明原因，嗯，但是公民的声音进来了，嗯，然后我们再找出比较有亮点的活动，比较有创意，我们就把它变成是议题行销的方式行销出去，好、嗯，可是问题就是很有趣，就是说为什么要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嗯，因为公民哈、哦，不是选民变公民，不是说我要从选民变公民就有办法的，嗯，他要经过教育，就像说你要当医生，你要、啊、
对
你
教育这个过程，
当医生你也要教育。嗯嗯、那你要成为一个广播主持人，你也要受过训练。
对。
可是我们台湾哈、哦、都以为说，哦，我现在反对他就是公民，不是。嗯。所以要训练。所以我这个公民参与委员会，嗯、我们的做法有分两块哈、哦。第一个就是说、嗯，我们在学校里面利用学校现有的公民课，嗯，跟一些班会跟周会，就是要来谈公民。比如说我们在学校谈我们的营养午餐要怎么吃。嗯，我们的学校里面的那个老树都被水泥化，都像我们不是很多树的树根都被水泥覆盖，我们怎么改变它？
这个是非
常有趣。我们怎么做资源回收？我们在学校做这个，嗯，到了高中跟国中，我们就希望他关心为什么我们不要安乐死，嗯，为什么我们要
废除死刑、啊？
我们要废除死刑，
对，
我们谈公共议题，
对，
到社区。嗯、到社区里面我们
老百姓了，
我们到社区我们就把沃卡费这种东西是教居民怎么样开始关心公共事务、嗯、因为过去
这是起码有两个渠道，
对，然后再来呢、嗯、企业里面，你企业里面你也来，我企业是这样的，因为企业是采取它没有被政府规范，可是企业你赞助公民运动的经费、嗯、我就奖励你，嗯，好，公务人员要在他现在的那个各局处里面提拨一部分的经费，还有一定的机制让公民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嗯，这是我对于公民参与。再来呢，碰到这个城市里面重大争议的，到底要不要拆古迹，要不要、那个、
什么巨蛋啊，对，
巨蛋什么
巨蛋啊，
我们就透过公民参与机制设计各种不同的参与的工具来解决，嗯，这是我的梦。但是坦白讲好、哦、他当选之后会不会做我也不知道，我
对
的监督
啊，这一个就是后面的事情了。
他已经成立，
如果他
已经承诺了，
如果柯文哲不做，他真的会死掉的。我觉得
他已经成立了公民，他已经全部要成立，只是说
OK，
我的梦会不会这样接下去？就是说，我们就必须要再监督他。所以这是很有趣嘛，就是说，不是选后就没事，
所以
选后还是很忙。
选后就有这个公民参与委员会了。
对，
这一个就是监督这个台北政府啊，或者是柯文哲，
这是政府里面的组织
哦，里面的组织
啊，
okay,
我们民间要再成立一个，
啊、民间
在
监督他
，嗯，先给他做个半年之后，我们再成立台北市政议会监督联盟，
哇，
在监督他，就像我当时在立委选举的时候，
你们全部人都办认证的，不是搞认证的，非常，
因为当我刚刚讲嘛，我如果从选民变公民、嗯，然后我下一个口号是演化的公民。嗯，演化哈、
哦，知道
演
化
或进化的公民，就是说啊，其实演化会比较好，进化一点接，就是说，公民到了公民之后，它不断的升级，就像手机不断自我升级，那你的能力工具能力越强的时候，那政府就因为像我现在监督政府，我都采取证据法则，我告诉你证据，因为比如说你们要争取特首就是证据嘛，
对，
你承诺怎么可以跳票？
对，对我打个比例。香港人就很明白，就是刚钟勋兄说的哪一个，就是你整个一个社会里边哪一个公民，选民变公民，公民再变一个演化的什么公民，一直提升之后，以后哪一个世界你可能就不会看不见有我们香港的蓝丝啦，你就你不会见到有人去收共产党的钱去做事，去想损害自己的社会这样子，这是有一个公民的意识啊，加强这样子。
这也是从台湾从一个民主哈，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到真正的那个公民社会，就是实质上的民主。因为你越民主哈，你那个越基层。那么你就越难被颠覆掉了、嗯、
对，
这就是我从2012年我对台湾、哦、 2013年哈、啊、不怎么抱希望哈、啊啊，可是这两年我从
又来了，哪一团火又来了？
对，那我就觉得哇，这是原来是老天爷是会给有愿意做事留一个活口，就像我们我刚看到太阳那个雨伞革命，我也很震撼。嗯，如果一开始那战中我不抱希望哈，那个那战中三子我也不抱希望，但是年轻人出来之后，我发现到老天爷哈
，OK，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对，哈。
我们相较于一些还在战争的国家，我们太幸福。所以香港人不要绝望，因为现在全世界还是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国家在动荡不安中、欸。哎、嗯，我们至少还是一个稳定的，
好、哦，对，
我们没有理由失去信心。嗯，哦、我们应该往前走，
往前走。对，
就是我就是说，剩下的年纪我们也都快五十了，五十多了嘛。那我想说，可以做的事就是在体制内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我的操作是让共产党，嗯，或者是让一些保守心态，他也觉得这是安全的。
OK，
他是有可能的。
OK， 那比如说呢，那我刚才说的第一聊两点，我在你们整个过程里边我看到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很反传统，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如果用传统的选举的观念来说呢，你们做了很多无无畏畏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说过的，比如说。讨论老树，
对 对, 对, 对
等等，这些拿不到选票的吗？
有啊，
如果传统来说，
我们从、
啊、但是你们好像不是针对选票来做事的，
不，他是针对选票，我告诉你，
针对选票的，
因为这就是广告里面的市场区隔，嗯，也就是说在广告里面哦，透过分众行销里面，嗯，就在台湾里面，统派支持统一有市场。好、哦，不同不独也有市场，
好，
赞成独立也有市场，它是一个光谱，
嗯，
一个100% 的光谱，
对，
好、哦，那中间选民多少？中间选民在过去大概5%到10%，
嗯，
不多，
嗯，
但是两军作战势率均敌的时候呢，
对，
中间就很重要，为什么？这中间选民就包含说，如果今天你关心动物的人，嗯，你会不会很在乎候选的动物议题？好、哦，那你如果关心媒体自律的人，你会不会关心候选人媒体问题？
嗯，
如果你是关心医疗的，你会不会关心？所以这10%里面，他就是在分众里面去找到关心这个议题的族群，把它找出来。
知道。
那从1%变2%
啊？
那当你中间选民，好、哦，这是台北市已经很清楚看得到嘛？中间选民市场做大，过去是10%到15%，这是扩大到20%。
哦。
所以连胜文败的就是中间选民嘛？
我明白。
那你我把这个
趴，他肯定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是中间选民是会移动的哦。
嗯，对啊，
如果候选人是很棒的时候，他会失去功能的哦。
嗯，
但是呢，但是在分众里面，哦，你讨论这一些人所关心的文化议题、教育、环保议题
啊，
选票会多多少少
就集起来了。
所以我这个领域里面，你在
极小成大，
你在传统媒体里面你看不到我，因为我们没有新闻画面。
对，
但是呢，他有选票，不多。啊，几百票、几千票这样慢慢累积，但是我也设计一些很有趣的议题，
哦、
比如说我们有科批去看那个老树，
对呀、啊，
我们搞一些比较有噱头的、比较综艺。所以你们在刚刚主持人说你有看我们的最后一场直播，其实它是有一种综艺节目的做法，前面还有演出。
我看过好几条帖，我
有演出啊。
我有一个印象也很深的，就是他妈的，你们谈那个老树谈了1.5个小时。一个多小时，
影片
什么年轻的书应该怎么处理啊？很老的书要怎么处理啊？很认真，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哇，我一直看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拿到选票的、啊？你们是不是在浪费时间的、啊？是怎样子的？
你关心老树，你不会投他吗？
啊，会，
就是我们就是特定，
但是我们会考，我们很功利的嘛。
但是你注意哦，啊、我
哪里有多少人呢？
我总共78个议题哎，
啊，
每个议题都有关心的人哎，
所以你们说哇，所以你又哇，你做的工作也
蛮
庞大的、哦。我们一个
公民咖啡馆20题目，一桌有一题，一场有20个题目哎，
啊，
我们总共有78个题目哎，
啊，
68还是78个题目哎，
嗯、
啊，就是分众啊。
哇，
因为选举是一个选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的人进来，
嗯、
我们做我们这一块，
所以很感动的。
但是呢、
这个，
我们未来的公民参与如果能够落实，是整个台北市被我们从选民变公民，再从公民变成演化的公民。
嗯，
那这个那在社会运动有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说， 千分之一的人愿意站出来就有改变的可能。
嗯，
那社会运动有一个精神，就是创造性的少数，少数人去影响多数。
嗯，
所以为什么革命需要英雄？所以为什么在那个雨伞革命需要有一个年轻人出来？为什么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需要有一些人出来？因为他就是一个寄托一个英雄的
那人。大家听得到了吗？我以前说的没错了吗？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都说，你要搞那个运动，其中一个事情，特别是集结的民主，你要创意 OK， 那你在钟勋兄身上你就看到什么是 creative 创意，你不要搞以前人家搞过的事情，以前没搞过的也不等于一定失败，
对，
你要自己去证明，
对，
这一个非常好。
所以我的创意不是、啊、我的创意，过去人家做，只是他不晓得把这个创意运用到选举。
对啊，我想你同不同意我一句话，就是你对你自己本身对柯文哲整个选举应该是有一个一定分量的一个影响的。
我们
不要谦虚啊，
我们是团队的一部分
啊。
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
啊，
柯文哲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对另外一个候选人非常的失望
啊，
他是我寄托的对象
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期待他做得多好。
嗯，
因为他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候选人，
因为
我们对他，我们也是觉得，你看这次的、嗯、我们也是快抓狂哦、
嗯。
所以呢，但是我们很相信，至少我们先从不好两个当中选出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
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人要让他更好，就是不断的监督他。
嗯、
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至少我把我的很多的理念，透过柯文哲他愿意帮我实现，所以每个来帮忙他的都是说，透过柯文哲可以实现一些理念。
嗯，
可是呢，他承诺不代表他选后会做。
嗯、
所以你，所以我当时在选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就逼他签承诺书
啊，
签了一个名，
也做了传统的事情。
我把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我认为有一些细节哈，所以我很注意细节
啊。
好，因为那个专业在细节里，我就是都把。该做都做好了
啊，
那这样的话呢，那个万一他做不好也没关系，柯P如果在公民参与会做得不好没关系，我可以借镜之后，我可以找别人做得更好。
嗯，
因为我不是只有他一个候选，我是希望台北做好，让其他的县市跟进。
嗯，
好，比如说在明，如果他做得不错，我就有更有机会在明年总统大选啊，后年总统大选逼国家成立国家级的公民参与委员会。
哇，
那全是各县市
都要做。这对你来说，这一个只是一个第一步，一个试验来的。
因为我举很简单，
嗯，
我在接关怀生命协会的，我们是动保团体的时候，台湾是这样，流浪狗到街头被抓了，
嗯，
送到收容所14天，没有人认领养就安乐死。所以我们平均我们一年要死了7万只到8万只的流浪狗被安乐死，可是动保意识觉醒之后，大家非常讨厌安乐死。
嗯，
所以我在2012年我接这个职务，在2013年我提出一个收容所零安乐死的主张，
关注动物的
权益。对，但是呢，没有人说，所有动保团体跟我讲不可能的，因为那但是呢，经过我的努力，2013年我提出了口号，当时台南市。安乐死那一年的安乐死是 74%，
对，
但是今年他得第一名，
哦，
因为我们有评鉴地方政府，只剩下 4%， 他明年就零安乐死了。
所以你有这个能力去炒热一些事情。
不是，就我的告诉你、啊，这是我用工具跟方法。我
们
所以社会运动是本来就是要专业化的东西，就是说你只要有对的工具跟方法，怎么可能会实现不了梦想呢？
哦，
所以他很多东西都需要方法跟工具的。
对，
我以收容所，我本来以为10年可以达到的目标，没有想到有些县市长愿意更积极去做
啊。
好、哦，你看短短的2年就达到了，
嗯，
所以不是说不可能，
对，
是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做。
我们在这一个在整个选举，我很留意的，我坦白说，我也那在整个台北的选举里边呢。我坦白说，我喜欢看连胜文的，因为他哪一种低能呢？我每一天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来的。
对。
但是我同时间也看到柯文哲的哪一个变化，譬如说，真的，我还没跟你碰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就是他为什么他后面的人是什么的人呢？因为我看到他最初出来的时候。很多台北人或者是我也觉得是一个笑话来的，你是无党无派，那然后又非蓝又非绿，那然后你挑战一个连战的儿子，你根本没有可能去胜利的。但是你一直哇，再看上去 不对头。你看他这个人是在变化的，他越来越有信心啊，他讲的事情越来越具体啊，所以我很有趣。我今天我很兴奋的跟钟勋兄你碰面的，让我了解到背后是怎么操作的，或者是有一般什么的人去推动它，有一个什么的概念的等等。那然后比如说也让听众听一下，比如说你们有很多口号，我都觉得很好。你刚才说过的是开放政府、全民参与，比如说也有一个常常在开讲的时候会讲的科批改编台北，从我开始，这个。很强烈的一个要大家去参与，你是台北人，
但是我们
你就有这个义务的。
我们提挑战科批的时候
非常好，
我们提出挑战科批的时候，科批就说你们不是来帮助我，怎么叫要挑战我啊？
对，
他没办法接受这个，很 shock， 就是说
对，
你们不是公民顾问团，是来帮助我，怎么会挑战我？
对，
就挑战你啊，挑战你那个你才能进化啊。
嗯，
他也接受了。
对啊，
所以我是说有些时候需要缘分跟机缘，就是说非常非典型时刻，然后非常时刻有这样的人出来。
嗯，
好，那当然因为他带有的争议，然后他的很多实验性很强，即使从遴选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反弹齁，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因为这就是一个体内的那种细胞在做互相排斥嘛。那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旧细胞会去攻击新细胞嘛？
嗯，
但是如果旧细胞够强，慢慢它就可以替代新细胞，那演化就成功了。
嗯，
哦，所以这个我最近看到它这样风风雨雨，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至少台北人愿意去讨论他的局长好不好？
对，
各县市是一片安静哎，
啊，
很安静。
另外一个想跟你讨论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局长，那最近的就说的是文化局长了。这一个呢，我就想时间问题，我就摆下来不谈了，因为这个跟香港不没什么。
对。
但是有一个局长的选举呢，我也想跟你，就是你刚才说过的 iVoting， 劳动局局长，来赖香林来个 iVoting， 是不是也是你的该？不
是
你，但是他，
因为他里面有，
你对他
有，他里面有非常多的幕僚，做各种很多他找来的，因为一开始他要找，因为他要参选的时候，愿意帮他的人非常少，因为大家不觉得他会当选。
嗯，
所以呢，他能够找的人很有限。
嗯，
那一定要有一部分是具有理想性，所以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
如果全统是不是做一个台北的市长，他的局长是他自己选的吗？
对
对,
对。
那所以呢，不好意思，我又用广东话。刚才讲的所谓 iVoting 呢，就叫做民众选票。咁你呢个亦都系柯文哲一个好突破性嘅做法嚟嘅，就系。以往佢傳統你做咗個市長，你可以自己揀所有嘅局長嘅。但係今次咧，佢就挑咗一個咧叫勞動局嗰個局長咧，係俾公民去揀喎，俾台北嘅公民咧去參與喎。咁啊做咗一個咧就叫 iVoting。咁嗰個 voting 咧，其實個投票咧就喺個網上亦都會做嘅，喺個實體實體也會做的。然後就再讓啊鍾勋兄再說了，這個很有趣，哦，
因為他實驗性很強，
第一次做的這個。
那我坦白講，我聽了我也覺得，怎麼會這樣？這責任政治啊，責任政治就是，市長你決定什麼人做不好，你就是讓他下台。那你要開放的時候呢，那實驗性很強。
嗯，
那再加上呢，坦白講，就是說他一當選之後，幕僚就解散了一部分。
對。
所以我觉得在程序上是有一些瑕疵啦，
嗯，
那因为实验性很浓，
嗯，
过去没有做过，没有，我觉得那个
我同意了，
基数不够，不像我当时跟我谈说公民咖啡馆的时候，
嗯，
每个人都在质疑我说我有十足的把握跟证明我可以做好，
嗯，
可那他们的幕僚可能就是少了这样的一个，一个过去的实证的经验，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的是开始，
口号，但是选出来这个人也蛮劳工的嘛，哈，就是，也
我不知道啊，我
会选出来一个人民火大联盟，一做了20多年的社会运动
，OK，
那他，
我觉得他应该很年轻的，
对，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说就做做看，好，因为本来实验就会有好跟不好，
嗯，
好，那后来本来要做5场，后来只做1场，那就代表说可能这个技术不够成熟，但是他也愿意大胆的去做这一场。如果他干不好就下台啊，那有什么关系？你看我们台北市很多部长啊，台北市或者那个中央常常在下台啊，
对啊，
做不好就下台啊，
无所谓啊，
无所谓啊，
啊，
因为总比不变好嘛，总比不变好。像最近这个社会局局长。 社工界在反弹，说那这为什么不是社服界？我说就是社服才糟糕，因为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我个人呢是广告出身，我就不肯去接教改会秘书长，我也不肯接环保联盟秘书长嘛。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台湾现在台湾这个整个社会进步最大的阻力就是一群专业者，他就是一个孤独的岛屿，他在这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呢，他制成一个体系，他容不下外来的。
对，
然后他就开始保守僵化。
对，
我觉得柯文哲跟最近这两次的运动就是打破，我认为一个
真的是打破
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同样一个教育或环保也好，它需要各种不同领域的人进来，刺激它才会去开出灿烂的火花。
对，
如果你在一个旧圈圈里面近亲繁殖的结果呢，很抱歉，那就是近亲繁殖，就像人类不可以近亲繁殖啊，一定会产生那个畸形儿越变越糟糕。这就是我看台湾的公民运动为什么到最后一个瓶颈，就是近亲繁殖的下场。
对，因为跟我补充一点点呢，跟那钟勋兄说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一个 i-voting 呢，总的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好开始词了。那然后起码你看到柯文哲有回应，有回应了的他选举的时候的承诺，让公民去参与啊。但是当中好像钟勋兄说的，你看到有很多瑕疵的 ，OK， 比如说投票率不高啦，这个应该只有2万多人投票，还有实体只有几百人，网上的有2万左右，够不够代表性？然后让台北人自己去再看啊。比如说，好像你说代不代，
就是说、本来市长就可以自己决定人选的名单嘛，
他起码他放出来，
对他放出来，还有2万多个人参与啊，总比没有好啊。
对呀，对呀、
这就是改变嘛。
对呀、对呀、然后让他慢慢再变好了。
这就为什么战中的时候，如果战中三子，我相信很多人的期待也是不会那么高。等那年轻人出来之后，
对，
他不是改变了很多吗？改变啊，
感动。
因为你看到改变，你看到未来，不管他结果怎么样，至少我有改变过，我实验过，这次不成功，下次再来。可是如果你我回到2012年，我看到了台湾，我觉得任何的都不可能的时候，我是没有钱，如果有钱我也准备移民，我们就是无奈嘛，但是呢，台湾的这两年年轻人他带来的改变，虽然他不成熟哈，那虽然可能某些东西不是很成熟，可是我觉得透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我们把很多工具慢慢的释放
出来，分享给他，
分享他慢慢就自动的演化了。
对，
所以我谈，你看台湾从选民社会变公民社会花了20-30年，那我们下一步要迈向我自己创的一个名词叫演化的公民。我觉得当台湾的公民能够进入到演化阶段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希望无限。
你这一个公民这个概念，跟我常常说的一个，我就怎样说的？我说现在这一个新生代，无论在台湾跟香港，也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要让他们无论是太阳化或者是雨伞，最重大的一个成功，就是让他们重新再认知到这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家。OK，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好像我跟钟勋兄你这个年代，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对自己的家失望，我们就想移民的。但是你看到现在这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他，喂，不行了，我就要出来，因为这里我为什么要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家。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说的公民跟我说的家没有矛盾，我们都是要再抗拒一些外来的力量，
对，
共产党或者是我们会不会哪一些很多核心的价值会被改变了等等。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今天能跟你做，不要说做这个访问，是跟你碰有缘碰面，真的很好。
我讲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民主的里面，在一个社会制度里面，台湾可能已经有 iPhone 6了，最新的嘛，那香港也看到 iPhone 6，很多人都在用，可是我们在台湾跟香港还是有人用286，甚至有人不用电脑，可是呢，那毕竟是少数，那进化的可以帮助传统的嘛，
对，
可是在大陆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 iPhone 6，
对。
可是呢，我们还是在没有电脑的年代，
嗯，
就是那种民主的里面是拥有不到的，
对。
那你会不会追求？你会不会向往？
嗯，
你还是渴望拿到，
对。
好，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全面进化？就像当时大陆一开始，它要开始进入到它要开始进，它要开始那个商业化要起来的时候，就是开放要开始起来的时候，人家说大陆怎么可能呢？因为你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开放，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发展那个商业机制，你就需要电脑，不、电话，传统电话。
嗯。
可是因为大哥大替代了传统电话，它不用基础建设，它一次就到位了。
嗯。
所以我们未来的世界是很，
他跳过很多过程，
他跳过很多过程，
对，
你怎么知道大陆不可能会有民主化的一天？
嗯，
他香港不是这一次就跳，一次就战中，就一次从战中变成是那个雨伞革命的嘛？
嗯，
台湾现在也是啊，我现在看到这些年轻人的东西都是就是那种很新的东西啊。
对啊，
那你如果你老一辈，所以我说你有可能会是资讯的文盲嘛？
嗯，
哦，你也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文盲嘛？
对。
所以如果你以为你嘴巴喊民主，你是投票就是公民？
嗯，
不是，你还是一个选民嘛。
你在台北也会接触很多大陆来的学生
呢，对对对，
陆生
对。对，
你用一个什么的态度跟他们分享你的理念？
2008年、有一次那个台湾的陆委会办了一个两岸四地
陆委会，
两岸四地，我跟萧勋婉教授去谈公民社会运动，2008年，全部90%都睡着，然后下面非常骚动，都在聊天，但他听不懂。2008年
听不懂什么
公民社会运动啊？
哦、OK
2008年啊，两岸四地有大陆学生都听不懂啊什么。可是现在去年开始到今年，很多中国的学生跟香港的学生他们是参与，私底下参与去观察好奇，
所以你看到哪个变化？
我认为以今年来讲，因为我有带了很多大陆的同学去做选举观察，我觉得当然除了一些些微的变化之外，大家对于民主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是真的吗？
对，一致的。
OK，
好、哦，那因为我们这有经过训练的，我们有上过课，
嗯，
哦，那个如果你一开始来就叫他看到这个乱七八糟，因为你看选举就是、你如果看你来台湾，如果你没有经过我们这种对谈，经过上课，你是雾里看花的嘛？你看，每天报纸这样骂，电视这样骂，
这个是在香港啊，或者是共产党常常都
是雾里看花，
都这样说。
那我告诉你，就是
打架、
啊，这就是说民主需要教育，
对，
民主需要学习。
嗯，
好，民主不是说你可以选举，那就是叫民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多人，他真的懂得民主吗？很抱歉，不一定。
嗯，
好，所以经过上课、经过训练的观察之后的学生，是立刻就是接轨的。
你对大陆的，
你看我们花不到两三个月，学生都接轨了。
对啊，
就很快就接轨。他过去那他马上不要了。
嗯，
因为等于说，像我现在不用，我有时候用新手去，
好像一种宗教的洗礼一样。
他不需要洗礼，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现成的工具。就是说，你看到 iPhone 6很棒，你会不要用，那你马上用，因为你会觉得很新鲜，马上去学习，
对，
马上就会了。
对，跳过以前的
我
诺基亚，
我今年
波多罗拉，
我今年开始，对对，我今年49岁，我今年开始用苹果电脑。
啊，
我过去好想用，但是我都不敢用。
啊，你比我进步，我都这个也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今年买了苹果电脑之后，
哎，
我痛苦了两三个月之后，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是吗？
哎，
我还没踏出第一步。
但是，但是这个就是说，当你
明白，
你接触了，看到那个进化的美好，
但是
你怎么可能愿意往回走？
你对大陆的学生会不会抱有希望？在民主这一个思想，会不会带到
大？我看到是80年代的台湾呢。
真的、
80年代台湾没、如果你问80年代
啊，
根本就不相信可以阻挡。根本就不相信有民主的这一天。
嗯，
可是呢1986年台湾解严了、宣布解1987年正式解严。
嗯，
然后呢可是解严之后人家也不相信台湾会有可能政党轮替。
对，
可是2000年政党轮替，
对，
民进党
都还有十几年，
民进党也不会对对啊，民进党也不会觉得说他会失去政权，但是8年后就让你失去政权。
啊，对。
然后之后呢，国民党觉得我就永久执政，所以他呢在他在那个第一任还认真一点，第二任之后2012年之后他就为所欲为，很嚣张。他不晓得他会在这一次七合一选举里面是中国国民党建党一百年以来最惨败的一次。 马英九得到的成绩是比李登辉还要差。
对对对，
他几乎可以，
很多台北的市民都有跟我分享过像类似的事。
他是一个等于一个炸弹战争之后，从一个，比方一个县市一个国家来讲，他从十多个县市阵亡到剩下六个版图，
对对，
瞬间没有哎。
对，律师都已经走跳过蜀水了。
从1987年到2014年这30多年来，在所有的亚洲的民主国家，或者是全世界一些进步的民主国家，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是经过战争流血？台湾唯一没有流血过。
但是我要不好意思，我就要跳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长一点。你怎么看？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蓝绿，但是刚才你也说过你帮柯文哲的选举里边的一些经验。你看不看得到台湾会有第三个力量走出来？又不相信国民党，又不相信民进党。当然我再说一句，我再说，我看到现在的民进党也好像在有意的去整合所有的团体，但是你看不看得到有第三种力量会走出来？
那个社会的压力锅宣泄一次之后呢？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柯文哲如果做得好，会让第三势力带来希望。柯文哲如果在这一年做得不怎么好，第三势力也很难。因为你要成为
一个，他是一个很代表的人物，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你要成为一个新的气候，你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出现。那因为还有一年半，柯文哲的出现是他从今年3月份宣布参选到现在也不过才10个月嘛。也不被看好到看好。所以你看，现在到2013年，不，2016年的三月份选举，应该是1月还是3月选举，它还有一年多，你很难判断有跟没有，但是我可以观察到选后，我也是有跟民进党接触过哈，就是那一次我们陪审团为了推陪审团，我去拜会那个蔡英文主席嘛，那坦白讲哈，他们已经知道要改变了。知道要改变，
他是感受到，
他们感受到，
对啊，我也看得出他感受到。
但是呢，你要知道说感受到行动，那是一个距离的，
对，
那是因为你必须要，因为当你要做，因为你感受到，当你要改变，那你要让更多人改变，就是你的原有的系统，跟要变革，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你，我不看好，我不看好，那不看好的情况之下，那社会能量经过柯这次宣泄掉。对国民党应该大概就差不多了啦，除非国民党大刀阔斧。可是我看朱立伦，他也不过是官二代的另外一个，
他不是大财，
他也是官二代的另外一个难听一点，我也不看好了。
对对，蝌蚪
了。那看民进党，那民进党，你告诉我，你看得到？如你看得到，我以这次来讲，陈伟廷要参选苗栗的那个立委，
对对对，
我就
你看不看好？
我就提出来说，如果民进党礼让陈伟廷，就代表。2016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可以礼让别人来参选，为什么是你蔡英文？你懂不懂我的逻辑？
懂。
你应该利用，你国民党跟民进党应该利用这次的立委五区补选，挑出新的年轻人，因为只有任期只有一年，用然后给他们资源，用各种实验的战的选战方式去创新嘛。
对，
因为你创新之后，2016就会有新的那个选战游戏规则出来。
对，
可是不是？居然我到目前为止看到。
苗栗
居然要礼让哦，陈伟廷，那我请问你，
只有陈伟廷，
我目前看到了消息，因为都以他为主。今年的市长选举你礼让，你礼让柯文哲，补选你也礼让陈伟廷，那我请问你，如果2016年有比蔡英文更好的人选出来，蔡英文要不要礼让那个人？那你都可以礼让的话，那干嘛需要民进党的存在呢？
所以
这样你知道我的，我的思维，你懂了吗？
懂。
你要礼让啊，那就台北是不需要民进党了嘛？对不
对？
对，
同一个逻辑，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不需要民进党。
所以其实本来有一个林益雄先生，他是其实蠢蠢欲动的。我的观察里面，他就是看柯文哲现象。如果柯文哲现象，民进党。输了，除了台北之外，他其他的没有成绩很好。2016林益雄可以选择柯P模式嘛？那是刚刚好。国民党
可以再有很多。
国民党实在太糟糕了，他那个太拙劣，所以让 民进党间接渔翁之利获胜。
嗯，
但是未来这但是民进党你获胜那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这么多县市一年的表现，如果大家不满意，
嗯，
是不是会对你2016带衰呢？
对。那就是说讲，
它还有变数啊。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科批的这一个现象，也可以在其他的台湾的地方会发生。
对。
那然后这个所谓白色的力量，真的会在
不会发生，就只有一个科批现象，因为没、
okay.
因为不可能在其他复制，陈伟廷也没有本钱复制白色力量。但是呢，
okay.
我从一个政党的角度来讲。民进党离让陈伟霆，你就是告诉你，民进党没有不可以取代的。
OK，
民进党就有可能会不见。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有第三的力量是有可能。
你离让新北市，我们台北市也已经证明你不认真了嘛。
嗯。
民进党执政了这么久，也执政过8年、嗯，为什么不会好好的在台北市、新北好好的耕耘呢？
嗯，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从这样来看一个党了、啊。看一个
答案。嗯 ，OK， 那很长，但是一两个问题，在这一次台北的选举，我们看到有一些口号，比如说叫选举国民党，台湾变香港，或者是今日香港，明日的台湾。你觉不觉得这一次的雨伞的运动有一点推动着的？柯文哲这个胜利有没有？因为在香港就把这一个放得很大的、啊、但是在你的看法呢，
因为今日香、嗯、你说今日香港那个
明日台湾，就是
因为台湾跟香港是我的认知是不同的国家嘛，不同的制度，我觉得很难这样类比、啊、因为我们还可以选举。
嗯，
香港是现在没办法选举。
对、
哦、所以是没办法这样、
但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雨伞运动的期在我们在雨伞运动的哪一个期间，也是台湾九合一的选举啊。
对，
有没有一些，就是有没有一些帮
助？我认为我凭比较良想说
啊，
这是台湾很悲哀的地方，就是说台湾关注香港大陆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非常悲哀。
啊、OK，
不太关注，要不是因为有个《苹果日报》哈、
啊，
但是港资的他愿意来报道、
啊，
台湾其实对香港是很冷漠的。
嗯、
啊，那这也是我觉得台湾不够比较，就台湾的媒体，因为他、嗯、因为香港战中发生的时候呢，
嗯，
台湾媒体是不愿意跟的，
嗯，对，对，
你懂不懂？那是后来有人破了口才跟的。
OK，
台湾很悲啊，台湾现在很多媒体都因为中国这个利益的因素，他不太愿意报道。
嗯，对对对对。
哦，所以我当然我觉得台湾，你看起来那个媒体很蓬勃发展，
嗯，
可是有一条看不见的可怕的红线，
嗯，
它慢慢在制裁我们。影响我们，
我们是过来人呢、啊。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okay.
我觉得，
所以你们大部分的在战中的关注，要关注战中都是从网上的了，应该
对，
主要都是在 OK，
还是他非常少众，所以我认为，
所以应该柯文哲的选举来个胜利，应该跟这一个的雨伞的应该，
但是
不会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对于游走于两岸。两岸三地的人有差哦。
OK，
为什么就是投票部队没有发挥功能？
嗯，
我相信台商也不是笨蛋，
嗯，
他看到香港这样，
嗯，
然后呢，他回来台湾，如果今天让连胜文当选，成为那个中国的代言人，在台湾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会的。
我举例来讲，
okay.
如果他看到了这样
啊，
他在大陆还需要你们这些台商吗？
嗯。
今天的台商在大陆能够作威作福，会享有一些不错的利益
啊。
某些成分就是中共目前很难控制台湾嘛。
对，
如果中共对台湾可以轻易的控制的时候，台商怎么会有利用价值呢？
嗯，但是台商是另外一个物体来的，因为我也跟很多台商的接触，因为他们的要在大陆要营商，所以他们回来，
那回来就要投下那一刹，谁知道你有没有投？
啊，对对对，不知名的嘛。
对，所以呢，
所以你就觉得
他表面上顺服，
okay.
他表面上顺服。我商人无祖国啊，商人是最精明的嘛。所以为什么大陆很多的那个干部说，奇怪，我们
送
礼给台湾，为什么台湾没有感受到？因为都被中间的买办跟那个利益集团给垄断了嘛。
所以你就觉得他们就是你刚才说的台商也是你刚才说。
我今天如果
台南挖哪一个什么环皮的？
我今天如果是台商
啊，
我一定哎呀，我也做生意啊，是是是，没有问题的。我背后 我在一个民主的地方，我要不要投票谁知道？
对，
何况连胜我是大家都不看好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台南话叫什么？顽皮啊，这什么？
我们这很反骨的啦。
小什么小高头啊？啊，
我们那个
你跟台南语，
台南就是说哈，做北方给啦，很顽皮的啦。
哦、啊，顽皮的。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啦 OK， 一定要问你，我每一个访问的都有问。
对，
你怎么看台湾的中规可能新生代会带着走一条有可能走一条独立的路，你怎么看台湾的独立？或者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不觉得香港应该独立？
台湾哈、哦，台湾那个你叫独立，就是
一个国家
独立一个国家，它
对
它需要付出代价。
嗯，
好、哦，但是呢，它可以是一个心目中可以追寻的。如果今天我们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我们选出来的人没有办法带这条路，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梦幻。因为你看过所有的独立国家，没有不付出代价，到最后甚至到最后都必须要有惨痛的流血。
明白？
好、哦，台湾人有没有觉醒到我要付出这个代价呢？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香港呢？好、哦，香港呢？它那个现在已经被统一了嘛？
嗯，
那他现在，他是要争取他的自治，哦、嗯，自治就是说自己选特首，其实也证明可能很难的。
对。
可是但是基于一国两制的因素，香港目前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被中国所那个控制的。
对对，还有
你的觉醒
所谓的两
制，对，你的觉醒越够，哦、那你能够捍卫的就越有可能嘛。
知道。
但是如果慢慢的一步一步妥协，那就没有了嘛。
嗯，
好，这是看这一下。那再来，我们回到大陆来讲，
嗯，
大陆这几年这一两年对公民运动的打压又那么的强。好，有人说没有办法，
或者是
习近平，
习近平
他可能为了避免哈，
越来越强，
避免他的反对对手吧，
对，
公民运动成为对付他的工具。
对，
但是问题是。苏联倒台也是一瞬间的嘛？
对，
我们你我们在看，我们如果用一直强大的中国来看台湾跟香港，我们可能会觉得没有未来。
嗯，
但是中国的变数，它的未知的炸弹更多。我记得在几年前，中国每年还会公布它的那个维稳，就是说它每年那个群体事件，它现在都不敢公布了。
嗯、
过去还从两万、五万、十万。他告了大概超过十万，他就不再公布了。
嗯，
好、哦，那不再公布的意思就告诉你，到处都在群体事件。而且我最近所观察的很多，像台湾的这种游行，像香港大陆这种游行，在香港跟台湾这种游行，大陆也有在游行的。
有，但是哪一种是？哦、
对，没有错，他可能是先、啊，因为台湾会开始捍卫自己，都是从自身的权益。
对，
台湾早期
一些民生的
80年代从环保
议题的，
还有环保跟。健康权嘛，
对，
大陆现在走是台湾80年代、90年代、80年代那个道路。
但是他们游行不一样的，他们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游行啊，虽然我夸张一点，但是，喂，他们游行前一天真的要跟爸爸妈妈吃一顿饭道别了，但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接触过非常多的，
对啊，
对非常多的那个
陆生，
那个我举一个、啊、在台湾，因为东帝市他在七股，哦。在台南的七股要盖七轻，我们把他赶走。
嗯，
他到厦门盖了盖了厦门的那个石化厂。
哦 ，OK。
然后之后呢，他要推那个 PS 厂的时候，厦、门游行上街头，那是在大概是那个是几年前。之后呢，陈友好每到一个地方都发动游行赶走他。
OK。
那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嗯。
他赶到呢，宁波还在被赶。
对。
好、哦，这去年还有新闻嘛、嗯？那你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只要是要为了捍卫他的健康跟什么，大陆是默许的哦。
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我认为大陆如果说，当然我们撇开说推翻他了，就是、
OK。
如果你要在这个大陆这个制度内来改革
啊，
一定还可以从小的范围去改革。比如说，我看到大陆最近有很多的公民团体很努力、
嗯，
比如说过去大陆那个有 B 型肝炎是不可能工作跟读书，现在也可以的。
对。
然后他们也修改很多歧视的法令。
对。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角度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是要在这个制度内改，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细缝去做的、
嗯，
不是做不到的。
OK。
但是如果你要谈一个大的，那当然可能是一个长期目标。
OK。
可是我觉得短期目标 有些东西是有办法改变的。
嗯，台湾，以你的看法，台湾人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同不独的一个认
应该是说
认为
是应该
是
现在的
是占多数了，
没有，应该现在是说现在二三十岁以下的认为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国家，对啊，我常常听到他们说是国家。国家
三十岁以上的是在矛盾当中，因为我们在国外走过，
对，
我们就不是国家。
对，
但是
年轻人就，
可是当这些年轻人他慢慢有一些国际交流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他是说蛮挫折，所以他们还没有体验这一。
我也跟你分享一下，这次雨山之后呢，
对
啊，也跟你香港的情况也跟台湾的也像类似，十几二十岁或者二十几岁的很多都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啊，那这个很强烈的啊，那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也有这个的。
其实在。在中国哈，省级本来就非常的，就是蓝，就你说台湾蓝绿很严重，其实不会。
对，
其实中国的
省
级是非常严重的。
对，
我举很简单，我到香港，你们一转眼就是讲广东话。
对，
我到那个浙江，你们一转眼就讲浙江话。
对，
你们这大陆省级是非常严重。
台湾也是，
反而是台湾没有，我们
以前有。以前有，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是
本省人啊，
我们没有这样分，但是
OK，
我们不会说，我跟你讲北京话，我不会一转身就是讲台湾话
啊，对，
客家人会，
对，
所以我认为省级最严重是中国，不是台湾。
OK， 今天很开心的，最可惜的是时间不够，然后的，但是我想，我希望每一个人听了钟勋兄的这个访问。可以吸收一大，可以再一次吸收一些正能量。我想这我也用柯文哲的当选台北市长的来结束这个节目，就是我最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香港的有线的电视台来台湾报道这个选举的最后的他当选之后呢，有线的记者就访问一个台北人，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流着泪说的一句话给我很印象深刻，就是他说在柯文哲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不是说我有希望做一个市长，但是起码他让我知道这好像啊，钟勋兄只说的这几年台湾也可能看不出希望，但是柯文哲的当选就给这一代的年轻人看到，原来不可能是可以变成可能，这一个希望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这一个 message， 我好想同你哋分享，喺台湾见到嘅希望，喺香港我哋今时今日可能见唔到，但係我哋其实係见到希望嘅，继续做落去唔好停，我哋就会见到，我哋亦都会见到希望咯。非常感谢你啊，非常感谢钟勋。最后我想你送一首歌给香港人。
我很喜欢香港的一个乐团 Beyond 哈，
又是 Beyond，
Beyond 真的没有，因为而且我喜欢那个，
你知道飞凡又是 Beyond，
对，但是呢，我喜欢的歌是农民，
农民哦，
比较冷，可能你们
冷一点，
但是这首歌就是
有什么意思呢？
这首歌就是说他在谈那个农民辛苦努力哈，因为都有透过辛苦努力，你才会有丰硕的果实可以享用。
嗯，
所以民主也是一样，你没有经过努力去争取，怎么可能会凭空而降？
哇，很有意思。对，我们真的是农民来的，这一次我们就做了播种了第一步了。谢谢你，谢谢你。OK， 然后呢，希望有机会的话再跟钟勋兄再聊天。
Okay.
我很快去，下一次我来台湾的时候找你喝酒。
OK， 没问题。
OK， 谢谢。
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双脚需渐老，但靠两手一切达到，见面再喝到了分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杀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世间万千广阔土地，忘掉命里是否悲与喜，女看花一生走万里，但已了解不变道理，见面再喝到了分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秋杀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雨，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杀满了希冀，夏雨冬。